各位听友好，在世界戏剧史上很难有谁的名字能与莎士比亚比肩。诚然，戏剧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剧作家，但他们各有擅长，或写悲剧，或写喜剧，或写传奇，或写历史。只有莎士比亚以一支鹅毛笔纵横捭阖，写尽人间百态，从帝王将相到市井小民，从历史风云到现实情爱，从神话传奇到现实政治。通过他的笔，我们见识了无比复杂的人类情感，有贪欲、野心、邪恶、残忍，也有慈悲、挚爱、慷慨、公正。同时，他指明了美德与恶行、高贵与卑贱、伟大与渺小的界限。用歌德的一句话概括，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然而，能产生莎士比亚的时代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莎士比亚恭逢盛世，那就是伊丽莎白一世君临英格兰的时代，人称黄金时代。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业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五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一，伊丽莎白登基为王。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提起莎士比亚，自然会提到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这可是位有传奇色彩的女王啊。
确实是啊，我们要想讲莎士比亚啊，就得先讲伊丽莎白女王，是她创造了一个时代，让莎士比亚、本琼生、马娄等人呢得以大显身手。英国史学大家麦考莱在他的《英国史》中呢，有这么一段话说的呀，颇堪玩味。他说，金雀花王朝似乎一度大有机会统一法兰西，若是独立的英格兰就永远不会存在，他的君主、贵族、长老和他的工匠、农人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广大领地的收益都将用于塞纳河畔的宴享和娱乐，米尔顿和伯克的高贵语言将永远滞留为方言土语，没有文学和确切的语法，拼写沦为粗人的工具，遭到轻蔑的抛弃。他的意思是说呀，如果金雀花王朝，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亨利二世、狮心王理查、约翰王等等人啊，他们在欧洲大陆站住了脚，那么英格兰呢，就只是金雀花王朝的一个隔海的行省，不会有真正的英国文学出现。但是金雀花王朝呢，在与法国的征战中它失败了，它只能退居海域，并最终被都铎王朝取代。麦考莱啊，甚至把这个失败称之为英格兰侥幸逃脱了这样的灾难。所以历史事件呢，就往往有出人意料的转折和结局。在当时被看作灾难的事情，后世人会为之庆幸。我们在前面已经简单的介绍过都铎王朝的兴起。今天呢，我们来着重谈谈伊丽莎白女王登基的经历。
这段历史很是惊心动魄。
真的是这样的。这个亨利八世呢，是都铎王朝的第二任国王，他本来娶了他哥哥的遗孀凯瑟琳为妻，这段历史我们前面讲过了。托马斯·莫尔就是因为不同意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而被杀害的。让亨利八世移情别恋的女人呢，是安妮·柏林。这个女人不一般，她本是王后凯瑟琳的女官，后来被送到法国呢学习宫廷礼仪。因为那个时候的英格兰呢还是粗俗未凿，宫廷中呢没有什么优雅的规矩，而法国呢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宫廷文化礼仪。安妮·柏林24岁呢就从法国回来了，她因为是受了法国文化的熏陶呢，她表现出的优雅活泼妩媚的素质在阴冷沉闷的英格兰呢就显得特立独行。史书记载啊， 他身材苗条，体质柔弱，有一双美丽的黑眼睛，又密又长的黑发披散下来，他甚至可以坐在自己的头发上。那亨利八世就被迷住了，他就开始疯狂地追求安妮·柏林，写了许多火热的情书。这些情书呢，现在都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中。亨利八世与凯瑟琳有一个女儿，那就是玛丽。有人说呢，亨利八世急于要离弃凯瑟琳娶安妮·柏林呢，是因为他极想有一位男性继承人。教廷不批准亨利八世离婚，亨利八世呢便与罗马教廷决裂，自认为英国教会首领，自己操纵英国教会来批准他离婚再娶。其实呢，亨利国王已经不能再等了，因为安妮·柏林已经有孕在身。1533年9月7号，安妮·柏林生下了伊丽莎白，未来的英国女王。
但这是一个女婴，没有满足亨利八世的愿望。
是这样的，也可以说呀，安妮·柏林的灾难就从这儿开始了。伊丽莎白本人此后呢，那也是波澜起伏。首先，亨利八世为了抗拒别人对他离婚的非议，他颁布了一个法令，立伊丽莎白为王储。其次呢，他又开始移情别恋，追求一个女孩简·西摩。亨利八世呢，对安妮·柏林和他的小女儿是相当的冷酷。当保姆对他说：“看看你的女儿吧。”他居然就大吼道：“女儿，女儿，谁再敢提女儿，我就宰了谁。”那么不久以后呢，安妮·柏林又一次怀孕，但是她流产了。亨利就愤怒地对安妮说呢：“看来上帝不让我有个儿子。”并且从此呢，不再见安妮·柏林。简·西摩家的人呢，就趁虚而入，开始散布谣言，说这个安妮·柏林呢是不忠于亨利国王的，与他人有染。他们就抓住了几个在安妮身边走动的人，严刑逼供，让他们承认与安妮有不正当的关系。这些人是屈打成招，就把安妮·柏林拖下了水。亨利此时表现的是绝情又残暴，他下令处决安妮·柏林。那伊丽莎白就顿时成了没有母亲的弃儿。亨利很快就秘密同简·西摩结婚，简·西摩生下了一个男婴，但他立刻就去世了。现在呢，亨利八世有了一位男性继承人，而伊丽莎白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一样，就再没有人关心了。安妮·柏林被处决以后呢，伊丽莎白还曾一度被剔除出继承者名单。简·西摩去世以后呢，亨利八世又有过三次婚姻，但都没有孩子。他死后，儿子爱德华继位，就是爱德华六世。而伊丽莎白作为第三继承人，长期是隐居在哈特菲尔德庄园，学习、读书、思考，静观其变。他完全没有想象还会有一天成为英国女王。
可其实他是身处危险之中啊。
确实是，他的生命那是几次受到威胁呀。爱德华六世16岁就因病去世了，伊丽莎白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继位。那玛丽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因为她残酷屠杀新教徒，所以人称她为血腥玛丽。她嫁给了西班牙王储菲利普，但婚后无子。在他结婚前呢，西班牙人就让他杀掉伊丽莎白，这样呢，都铎王朝就再没有其他的继承人了，英国呢就会完全被西班牙掌控。他们诬告伊丽莎白参与叛乱，就把他关进了伦敦塔。伊丽莎白的表现是相当的坚定镇静，他是坚决否认参与叛乱，并且勇敢的要求，如果要处死他，他要像他母亲一样，在断头台上选择用刀而不是用斧头结束生命。这个玛丽女王是犹豫再三，她最终呢放弃了处死玛丽的想法。于是伊丽莎白就在伍斯托克的庄园中就隐居起来了。1558年11月，玛丽女王去世，几天之后11月17日伊丽莎白登基为王，时年25岁。
她虽然年轻，可已经经历了最危难的时刻。
没错，你看他这经历吧，母亲被杀，又被父亲忽视，在宫廷斗争中是不断的成为对立两派的筹码。弟弟登基，但朝政完全由权贵把持。随后弟弟去世，姐姐为王，却对他充满猜忌，身边是暗探密布，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自己不敢与外界往来，孤身一人在冰冷的城堡中读书默想，这种遭遇让他受苦，也给他营养。如今他登基为王，英国的新时代开始了。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五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一，伊丽莎白登基为王。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 Arthur 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